我们每天都要思考，做出不同的决定。学习神学科目更需要深入的思考。
正确的神学思考法，帮你更快更轻易地学习和掌握神学各科的内容。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
神学思考法。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广亮，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比较特别一点的新科目神学思考法。今天呢是第四堂课，24堂课里面的第四堂课，课题呢是诠释学与神学思考。那么到这第四课呢，就是这个科目的总体介绍的一个结束。我们用四堂课让你对神学思考法的基本有一个掌握。过去3堂课你听了以后呢，我相信会对一些名词在消化上在理解上呢需要适应的。那么不要紧，你如果有什么难处呢，欢迎随时到良友圣经学院的网站，或者使用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电邮地址 school@良友.net 与我周广亮呢交流讨论。那我们也谢谢主为我们预备了陈伟老师，他在这个神学思考法的讲义里面呢花了很多功夫。那么他本人呢也感谢主呢是在德国读过书留学，所以关于神学思考呢在这方面有很大的这个贡献。这堂课我们会从哪几方面来介绍呢？首先当然介绍诠释学，一个言字边完全的诠，诠释学简单来说其实就是解释学。然后会提到宗教改革到现代的这个历史发展，诠释学的历史。接着呢有3位神学家都是德国的，会介绍他们在这一方面的想法跟贡献。施莱尔马赫是读神学的时候一位很重要的神学家。第二位呢，有的时候你读神学著作呢也会听到他的名字，叫布特曼或者布尔特曼。那么第三位呢就是哲学家叫加达默尔，他是布特曼的学生。那么今天会从这3位神学家，从他们的贡献呢来认识诠释学。好，刚才说了，顾名思义呢，诠释学是有关解释的一个活动，有关解释的学问。那想想看，在我们的生活里，在学习的时候，无论见到什么，或者从技术性来说看一本书，当我们接触到一个现在说文本呢 text 文本的时候，我们要进行解释的活动，然后才能够对这个文本有一个正确的了解和认识。初看起来呢，诠释是一个很客观的过程，对不对？当我们面对一份文本的时候，只要我们尽力找出这个文本的作者他想表达的意思，好像就可以了。然而，事情是不是真的这么简单呢？是不是每一个读者读到同一份文本的时候，也产生同样的理解呢？读者本身个人的主观经历会不会影响到对文本的了解呢？弟兄姊妹，你认为如何呢？其实这些都是要我们思考的问题，特别呀是在神学的思考上，因为神学思考很大程度是要阅读书本的。面对一个文本，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呢？再说一些实际的例子，当我们阅读圣经的时候，不同的信徒，不同的读者对同一段经文的理解会不会完全一样呢？那个中的原因是每一个信徒都有本身个人先前主观的经历。当信徒带着这些主观的经历来看圣经的时候呢，对经文的了解自然就不一样了。在整个神学的学习当中，这些情况更加要小心处理。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除了看圣经以外，还要看其他的书，因此啊，诠释的重要就不言而喻了。这一课对一些同学来说可能是比较陌生，或者比较困难，比较艰深，因为当中涉及一些很技术性的词汇，也涉及诠释学的历史。如果我们第一次听了又不明白，你不要担心，你常常听，继续听呢，甚至呢，按照我们陈伟老师的讲法呢，到第24课以后呢，你回来就会明白诠释学与神学思考的关系。那我们要有耐心，而且越是不明白，也就越表示你在进步当中，因为你所接触的是不知道的，是比较陌生的，比较难消化的。感谢主。好，我们说诠释学和诠释学的历史。 Hermeneutics 这个字是很专业的，美国人也不一定常常讲这个字，所以我把它的英语拼音告诉你， H-E-R-M-E-N Hermeneutics E-U-T-I-C-S。其实 hermeneutics 你看这个字的样子呢，能够猜到它是来自希腊文，最早出现在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著作里面。诠释学的意思就是解释的艺术，但是它特别的地方是诠释学来源于哲学的思考当中，但是在古代和在中世纪呢，应用的最广的呢就是在解释圣经方面。现在我们来看看诠释学的发展，看看它的历史重点，那么还有在人文科学活动上的一些相关的关系。首先从初期教会到中世纪，然后呢我们再来到宗教改革到现代，分着两大时期来理解。初期教会开始了对圣经的诠释，圣经的诠释呢有两个传统，第一个就是寓意的解释。那讲寓意呢，早前我们中国教会的老信徒或者老传道人呢很喜欢，就是灵意的解释，现在越来越进步了，少了。第二个呢就是按字义的解释，字面的意思来解释，这是两个传统。在第一世纪，亚历山大的腓罗是第一位结合了这两个释经传统的犹太学者。腓罗他认为啊，旧约圣经除了字义的意思之外呢，还有寓意的，就是预言的寓寓意的意思，要结合这两方面才能够圆满的解释圣经。后来到了中世纪的奥古斯丁，他呢把释经的方法区分得更仔细。奥古斯丁呢甚至他把解释圣经分为肉体的、精神的和属灵的。这么一听呢，我们这个老基督徒都会觉得属灵的才是最高境界，那这个想法要小心啊。那我们再回来看奥古斯丁他的这个表达，他认为肉体的意思是按着字义来解经，精神的意思呢是按照道德来解经，而属灵的意思呢就是用灵义了，用寓意来解经。那这是一个比较抽象和神秘的层面。在一本书叫《论基督教的教导》当中呢，那有人说这本书也是基督教第一本谈到诠释学的书。奥古斯丁把语言当中的字词看作是符号，符号呢带有它表面所指称的对象的意义，这是从客观的科学研究可以得到的。但是符号呢同时也指出在背后一些没有办法以感官经验所定义的实在性，在这方面需要经过信仰才能够获得这些知识。奥古斯丁除了谈及释经的这两方面以外呢，也谈到释经的结果。结果是什么呢？就是释经能够引发人对神和对人的爱，也需要引导人与信仰规则相配合。就是说，圣经诠释学应该要具有教义和道德的作用。 奥古斯丁这些诠释学的看法对整个中世纪呢都有深远的影响。奥古斯丁从初级教会到中世纪。好，第二个大的阶段呢，我们谈到宗教改革到现代，从16世纪开始看宗教改革。16世纪马丁路德他提出了哈，以字义来解释圣经为最重要，所以这是一个在神学历史里面的一个进步。前面我说了灵义寓意是不是最高层次呢，要看到宗教改革的时候了。而且马丁路德提出圣经本身就是自己的诠释，因此呢，圣经表达出来的清晰性就引导释经的原则。用我们一般所讲的就是以经解经，圣经本身就是清楚的。有人看这个圣经诠释的转向呢，因为这种圣经研究的方式开展了一个新的时代，注意字义的研究，其实就是以历史研究的取向来解释圣经了。这种以历史研究作为核心的释经方法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发展到了最高峰。有关这些历史研究方式的释经呢，我们在这里不能深入的讨论，时间关系，但有兴趣的同学呢，可以看看以下几位神学家的作品，做你个人近身的一些研究。那有哪几位神学家呢？首先鲍尔 FCBAUER 鲍尔，第二位呢是魏斯 J. Weiss WEISS， 第三位呢是弗雷德 WREDE， 以及史怀哲 SCHWEIZER。 那这班神学家以历史研究释经的记录，对福音书有关耶稣的记载呢，做出了批评和解释。我们要知道，他也带来了否定耶稣的神性的观点，所以呢，就造成一个神学问题。你听过历史的耶稣和信仰的基督？是的，在这个时候就产生这样的神学论战了。历史的耶稣和信仰的基督，在德国形成了所谓自由派或者新派神学的思想，这对当时的教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但是呢，反过来说，在积极方面，这些有关释经的历史研究呢，带出了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有什么问题呢？例如，到底圣经作为基督教信仰传统的正典，它的意义在哪里？圣经作为一个古代的历史文本，如何在今天仍然可以被人正确的理解，并且呢，对人有什么用？怎么样在今天表述有关基督的神性的思考？这些问题呢，都是与诠释学相关的课题，并且对整个基督信仰的思考都是有意义的，换句话讲是重要的。这是宗教改革到现代的诠释学发展。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神学思考法。
接下来要探讨跟介绍三位的神学家了。第一位，士莱尔马赫。在诠释学的历史里面，第一个把诠释学发展成科学理论的就是这一位德国哲学家神学家士莱尔马赫。施莱尔马赫把诠释学称为理解的艺术理论，理解的艺术理论。他的理论是这样的，诠释的活动就好像一个谈话，就是诠释者和文本的对话。对，我们读书的时候也是从跟书本对话，跟作者对话的意思。诠释者必须考虑到文本的时代背景，然后呢，对文本做出客观和主观的重建，所重建出来的就是对文本的诠释。 所谓客观的重建呢，是语言的知识，简单来说就是字义上的理解。而主观的重建呢，就是诠释者的生活层面和他的生活经历会影响到他的重建。诠释活动的进行呢，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对文本做出活动，从而做出主观和客观的重建。在每一次阅读的过程里头呢，诠释者呢都会得到一些知识，这是理解的一部分。然后呢，诠释者带着这种知识继续的对文本进行活动，从而获得更多的知识。诠释就是以这种方式对文本进行循环的阅读，目标就是迈向对全个或者整个文本有完全的理解。在这个循环理解的过程里头啊，文本与诠释者，也就是读者与书或者是文章，和诠释者的生活、读者的生活做出一个互动，从中诠释者对文本有更好的理解。这是施莱尔马赫他介绍的，他也把这样的诠释方法呢引用到圣经的解释里了。诠释圣经最大的困难呢，我们都知道，就是时空背景的差异所带来的理解的困难。施莱尔马赫认为啊，时代的差距确实会造成理解的不连贯，但是呢，在生活方面呢，描述给我们呢会有帮助，在理解圣经呢，生活的主观经验呢能够帮助理解。在生命方面的描述指什么呢？施莱尔马赫他认为，信徒由于有共同的生活，就是同一的生活经历，就是在基督的同在里和在圣灵的同在当中，这些生活经历能够帮助我们信徒在他所处的时代理解和在古代写成的圣经之间产生活动。因此简单的说呢，施莱尔马赫诠释学的重点是在理解文本的时候，诠释者本身和诠释者的生活是要被考虑的，目标就是要重建文本原来的意思，明白吗？如果有难处或者有补充，欢迎你随时发电邮跟我们交流。下一位重要的神学家布尔特曼，布特曼或者布尔特曼，在诠释学的历史里面也有神学家做出讨论，他就是德国神学家布尔特曼。他除了是神学家之外，也是圣经学者。他认为在解经的时候，我们要避免带着已经有的理解来做解经的前提，但是不带着前理解来解释圣经可不可能呢？是不可能的。那前理解这三个字你要留意，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在解释圣经以前，释经者总是预先已经有了一些前设，一些思想，这些你已经有的思想是来自解释圣经的人的生命，或者更技术一点来说，是来自解经者的存在。布尔特曼认为，理解总是在主体的提问作为前理解中完成的。这句话我不知道你容不容易理解。理解总是在主体，也就是解释圣经的人的提问作为前理解中完成的。我们继续介绍，你就会容易明白了。这里的意思是，诠释不是一个客观的过程，不是一个由诠释者做出的活动，尝试对文本做一个客观的理解，不是的。布特曼他强调的是，诠释是由主体带着前理解来阅读文本，也就是诠释者、解释圣经的人或者我们读者带着我们已经有的经验跟我们的前设、我们已经有的想法来阅读圣经。这样我相信大部分的听众朋友都明白了。而在阅读的过程里头呢，文本或者圣经经文 或者是文章可以同意或肯定诠释者的潜力者，就是你所前设的你的想法跟你所读的内容是一致的，但是文本也可以与他的潜力者有对了不同的地方，这样呢，文本便对诠释者做出一个矛盾甚至挑战。而每到这个时候呢，我个人呢，我周广亮，我就认为是我真正学习到东西的时候了。就像我们这个神学思考法，当我们听我在这里讲，你听的时候是非常不习惯，不断的挑战你已经有的经验跟知识的时候呢，这是表示你对它陌生，而这里呢，你就能够学到宝贵的东西了。布特曼的他的这个理论呢，听起来好像很复杂，但是我继续用例子来表明的时候呢，就容易了。我们用解释圣经的例子，那特别是关于这个前理解跟解经的理论之间的关系。如果有一个诠释者或者读者，他想解释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二十节到二十六节，你慢慢看经文，而假设这个诠释者就是来读经的这个人呢，他的父亲是一个严厉的爸爸，因此他的前理解是什么？你猜他的爸爸是严厉的还是慈爱的？当然是严厉的，因为他的经验是他父亲是非常严厉，而神作为耶稣基督的父亲，他认为也应该是严厉的。但是呢，问题来了，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二十到二十六节的经文，主耶稣口中所表达的父神呢，是耶稣基督的父，是一位充满慈爱的上帝。因此这个文本告诉诠释者，告诉读圣经的人，就是神是一个充满爱的神。这就是在阅读文本的时候，文本挑战了诠释者的前理解。如果诠释者对受教的话呢，就是我们读圣经的人愿意接受圣经的文本所讲的意思的话呢，他就学习到啊，神是充满爱的神。就是这样，诠释者便获得了对文本的理解。但是这个理解就是说，神是充满爱的神，却未必一定是这段经文原来要表达的意思。在一般的圣经当中呢，这段经文都被归纳在一个主题之下，这个主题就是信主的人合而为一。因此很可能这段经文的原来重点，原来的意思呢，就是信徒要合一。但在这个诠释的过程里头呢，因着诠释者的前理解，在这个前理解与文本的互动当中，诠释者便能对着经文有一个理解。什么呢？就是神是充满爱的。那神是充满爱的，在这个理解与经文原本所要表达的可能未必是一样的。那其实这些情况在我们查经的时候呢都经验过，只不过我们没有留意。好了，无论怎样，总的来说，在布特曼的诠释理论当中，诠释者带着他的前理解，关键词三个字，前理解，来阅读圣经，来阅读文本，并且做出讨论辩论，然后对文本做出一个进一步的认识，而这个进一步的认识却未必是原来文本的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思。好了，下一位，加达默尔，这另外一位哲学家，他也是对诠释学提出意见的，他是布特曼的学生。在诠释理论方面呢，加达默尔呢与布特曼呢也有相似的地方，而加达默尔呢把诠释理论提升到一般思想性文本的领域。就是说，诠释学不但可以用在解释圣经上，诠释学也可以扩展到用来理解一切思想性层面的文本上。这个我们能够接受，而且容易明白。加达默尔认为，在诠释的过程当中，主体带着前判断，不是前理解，前判断，意思内容其实是相似的，设计出问题，投向客体，就是文本，然后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呢，主体继续根据客体的内容往返修正他的提问，一直到对这个文本 合适的提问，便得以展开适当的视域，就是视觉的视，领域的域。也就是说，主体和客体在主体提问的过程当中有了共同的视域，就是一些共同的看见的地方。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讲法，看见的地方，视域。当全世界的视域与文本的视域产生融合的时候呢，理解便发生了。简单说，诠释者就能够理解文本了。有关加达默尔的诠释理论，我们现在再稍微详细的介绍一下。那现在有的就是一位诠释者，在他前面有一个文本，那你想象啊，那么读圣经的人，诠释者，他处于一个处境当中，这个处境呢，就是一个站立的地方，而这个站立的地方呢，就限制了诠释者视线所见的范围，对吧？而处境的范围呢，就是他的看见的地方，那我们的神学家说是视域啊，视域也就是地平线或视线所触到的地方，就是能看见的地方。那视域环绕着并且涵盖着从一个立足点可以看到的一切。从我们的处境，我们的立足点，我们只能看到有限的视域。因此在进行诠释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办法取得文本一模一样的视域。文本是处于过去的视域。那简单的说，文本是处于过去的生活的世界、文化、历史等等。而这些过去的生活、世界、文化、历史呢，就是以文本的方式流传到现在，让我们现在的人呢，能够对这个文本进行解释。当现代的读者、诠释者诠释一份文本的时候呢，诠释者和文本就好像在谈话当中，这个谈话的目的呢，就是要让诠释者更明白这份文本的目标和立场。在这个情况里面呢，我们要提出文本和诠释者中间是有历史时代的阻隔，也就是有时间的差别。诠释的活动也要克服这个历史的阻隔，务求使文本与诠释者能够达到视域的融合，也就是共同的看见。而这个视域融合呢，也可以指向文本原来的意思以外，以及一些新的知识。其实诠释学对神学的建构是有影响的，掌握一个好的诠释学，正如我们在第一堂课、第二堂课所讲的，正确的神学方法呢，带来正确的或者是最有效的神学研究的一个结果，是一个好的方向。错误的神学方法会使你走弯路。因此呢，我们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在这里跟你探讨平时我们在教会或者查经当中不太多讨论，而在神学跟哲学的学习当中会讨论的课题。好，这是第四堂课，诠释学与神学思考。我是周广亮，谢谢你收听今天的神学思考法，再会。
只有造天地的神。